很高兴今天可以我们来到殿里面，我们一起的敬拜，特别像苏长老一开始的说，我们昨天晚上应该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更精神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也经过一个月宣教月不同的五个不同的讲员都跟我们讲到上帝在各地的工作，在个人身上的工作。我们现在就回到起码我讲到的时候就回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讲到上帝宣教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是接下去讲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有人问我说，我的大女儿问我说，爸爸你明天你讲到讲什么？我说使徒行传。他说你讲到哪里？十七章。他说你要讲到什么时候才讲完？你要讲到年底吗？我说是讲到明年年底。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呀太长了人也是需要有一些换一下那我欢迎你们给我的 feedback 那我就做一些调整。如果我没有接到其他的 feedback， 因为我上一次听到大家给我的 feedback， 我本来要停了大家给我的 feedback 就都说挺好的，继续讲下去。那我们大概使徒行传就会讲到明年的年底。那我们这个今天的题目是讲到卫士之神。在开始的时候就给他猜一个谜语，中国一句话，大家可以想到是哪一句话？我给大家一个提示通常的成语都是四个字的这个不算是这一类的成语，这个是有六个字的。特别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是另外加进去的，这个就是五岳独尊，就是中国的山，最重要的山。这个六个字的话是什么？对了，我已经听到有人在讲了，有眼不识泰山。那这个跟我们这个题目刚才提到卫士之神，我们就看到这些雅典的人，我们会讲到保罗去到雅典，他们是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这个真神。其实呢中国这句话有眼不识泰山，不是指中国这个五岳的泰山。背后有一个故事，在春秋时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木匠叫做鲁班，大家一定会听过他这个名字这个千万不要在他面前门前那做什么班门弄斧，就是这个鲁班。他经常收弟子，而且呢他十分的珍视他自己的声誉，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徒弟当中呢淘汰不成器的人。所以换一句话呢，每一个学期他就给学生们一个考试，看看他考的成绩怎么样。或者说如果我们用这个工业界的话呢，每一年他就有一个 performance appraisal， 评估一下工作的表现，工作不好的就把他解雇，淘汰那些不成器的人。鲁班的徒弟当中有一个就叫做泰山，是一个人，年轻人看起来不太灵巧，这个技术方面长进不大，所以呢鲁班为了维护他班门的声誉就把他解雇掉。事隔数年，过了几年之后，有一次呢鲁班带着他的徒弟就去街市看一下，忽然之间呢发现有一些在摊上摆了非常讲究的家具，哇，他看起来 这个技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哇，他说哪里有一个人做的比我做的更好，也看到了顾客争相的抢购。所以呢，鲁班就希望认识一下是谁做的，就到处打听。后来有人就告诉他说，是鲁班以前的徒弟赫赫有名的泰山所做的。鲁班听到之后大吃一惊，想起当初的时候不应该解雇泰山，就非常的后悔。他就说，我真的是有眼不是泰山啊。所以这句话的背后的故事是这样来的啊。那有些时候呢，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年轻人，就觉得哎，他大概不成器的一个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一些人呢是大器什么晚成，大器晚成啊。我最近跟有一对夫妇在谈话，他们也碰到这个前面的前途碰到一些的阻碍。那我就提到说，我小学的时候啊，申请我哥哥姐姐读书的这个小学，我第一次被拒绝，第二次被拒绝，到了第三次后来才被录取啊。那我不是说我是泰山，不过我说我们还是总是会有这个困难的时候。有眼不识泰山，有些时候真的上帝非常的伟大。雅典人看到追求这个敬拜各式各样的神，但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不认识我们的上帝。保罗就要跟他们来讲，但是呢，既然我们已经经过一个多月，我们就稍微温习一下。我们就讲到，我们讲《使徒行传》已经到了第六个大段，就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前面三讲，我们特别讲到他在马其顿，特别在腓立比啊那个地方所碰到的事情。他们从这个安提阿出发，一直走，一直走，最后就走到腓立比，然后呢，就带了第一个人信主，就是吕底亚。可是到后面呢，那些人就把保罗就放在监牢里面，最后就请保罗出监之后离开腓立比。那保罗跟这个他的同工希拉等等等等，他们就离开腓立比，他们就去了帖撒罗尼迦，然后从帖撒罗尼迦就到了比利亚，最后从比利亚就到了雅典。我们上一次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他在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的事情。然后今天呢，我们会讲雅典。所以上一次呢，我们的题目是叫“真的吗”？我们就讲到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就在安息日，根据圣经跟他们来辩论，辩论什么？就是上帝是真的。那些人开始听得都很好，后来呢就妒忌前面曾经多次的发生，然后那些人就要抓保罗，但是找不到保罗，他就把这个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的官那里去，然后就说那些搅乱天下的人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最终他们是要抓保罗，但是呢就抓了耶孙几个人。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就到了比利亚。圣经讲到比利亚，就讲到这个地方的人非常的开明，非常的贤，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或者说更好的一个翻译，我觉得是他们非常有修养，不像人帖撒罗尼迦人就随便的就抓人打人等等等等。这个地方的犹太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开明，好修养，热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个道是否真实。 那我们上一次也特别讲到，在这个三藩市这个地方，也有好些人就想圣经真的吗？有这位 Roger 黄，他就是按照圣经所讲的，就在 Tenderloin 田德隆区，在那边来照顾当地的小孩子。圣经肯定是真的，圣经是真的，因为它背后的作者是真的。我们今天就来看卫士之神。这段经文一共有19节，我就把它分开3段。第一段啊，都是用圣经里面的字眼。第一段呢，就是谈谈听听，是讲到这个在雅典的人他们一般生活的情况。第二段我给他的题目叫仔细观察，这个是讲到保罗跟他们的提醒。最后依附信主是保罗在雅典传福音之后的结果。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非常难过。于是他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诚的人，以及每日在市场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这里所提到的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他们是谁？那如果我们注意到前文的话呢，是那些人知道保罗受到威胁，在比利亚那个地方，帖撒罗尼迦人就跑到那里，希望这个抓保罗，他们就把保罗呢就送走，保罗就送到雅典，保罗的团队呢就留在比利亚，有其他的人把他们送到那边。他们为什么其他的团队留在那边呢？大概原因圣经里面没有交代，就是在比利亚那边的开始这个信徒聚集，希望有人就来兼顾他们，所以希拉提摩太就留在那里。可是保罗一个人到了雅典，他觉得非常的孤单，他觉得他需要同工。他在等候他们的时候，在外面一看，满城都是偶像，心里面就很难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希腊是非常有名的多神的国家，他们在当时候的城里面也有很多神的像。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到欧洲罗马雅典去看，我们都会去看这些的铜像，都会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一些文物。我在想作为一种文化的了解，这个是无可厚非，很值得去这样做。但是 当时候他们看这些铜像不是一种文化，乃是一种的信仰。那我们就很小心，千万不要这个就到了那些地方像雅典人一样就来拜他们。当然我们大概不会，可是中国人的文化，这个进到屋子里面就要称呼人，进到庙里面要怎么，就要拜那些神。基督徒有些时候不小心，我们的信仰基础不稳定，也以为说这个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进到庙里面的规矩就应该来拜，不是这样，千万不可以拜。保罗在雅典那边等的时候，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不单只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欣赏，他乃是看到那些人心中的状态，保罗就非常的难过。于是保罗就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诚的人辩论。那个当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大概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因为犹太人或者说有一些对犹太教受到吸引的人，他们都会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聚会。可是保罗不单止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跟他们辩论，他就在市场就跟 碰到的人、遇见的人就辩论。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遇见的人更清楚的翻译，我在想可能也是比较难太长的翻译。如果你看到这个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就特别说那些遇见的人是偶然碰见的。换句话，不是要约好，而是保罗去到那个地方，有机会碰到一个人就跟他们讲，有机会碰到这个人就跟他们讲，在市场那里就是一般生活上面的人，跟他们辩论讲到上帝。那在市场里面各式各样的人，但是在《使徒行传》这里呢，特别提到两类的人，还有以比古罗，或者说呢，有一些翻译就是伊皮鸠鲁，然后呢，还有斯多亚，或者说叫斯德格，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换句话，这些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雅典可以说当时候的世界是最有文化、最有学问的一个地方。终于保罗在各处传福音的时候，最后到了雅典就棋逢敌手。这两派的人就跟他们就跟保罗来争论。那稍微更多的介绍这两派的人，他们到底他们的哲学是怎么回事。第一类就是伊皮鸠鲁，现在 Epicurean 这个主义现在基本上就是翻译成为享乐主义。他讲了一句话， Life is good, make sure to enjoy it. 人生很好，要好好的享受。就是说不要管明天，现在我们有酒有肉，我们就好好的吃好的喝。其实呢，这个伊壁鸠鲁这个学派这个主义其实学问还是蛮多的啊，不只是就简单就说享乐主义，听起来一般的人就觉得很负面。不单只是2000年前保罗在雅典碰到这一类的人，在近代特别美国第三任的总统，其实也过了差不多200年了， Thomas Jefferson， 他就说 I am an Epicurean， 我是一般鸠鲁的弟子，这个学派的人，我认为伊壁鸠鲁真正的教义包含了希腊和罗马留给我们道德哲学里面一切的理性 all rational。 所以换一句话，他们那一边的学问是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是 Thomas Jefferson 所说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伊壁鸠鲁这个学派非常的流行。伊壁鸠鲁讲了很多话，有一些话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的。其中这一句话是我大概三个月前有一次参加一个退休会，然后有一个专门做已经把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卖了之后，他全职的在做这个marketplace 的宣教，在工业上面工作上面做宣教。他提到这一句话，他说不要因为渴望你没有的东西而破坏你所拥有的东西。中文讲起来我觉得还是翻译的不太好，我喜欢用英文的一句话，他说 Do not spoil what you have by desiring what you do not have。 换一句话，不要常常想到哎，我如果有这个就更好了，如果我有这个就更好了。伊壁鸠鲁就说，你把这些的想法你都是想的话，你今天所拥有的你就不会好好的去享受。所以就说呢，不要因为你渴望得到的而破坏你现在所拥有的。 他继续说，请记住，你现在所拥有的曾经是你以前只能够希望的。换句话，你已经比过去已经更好了。你不要只是想着明天所要的东西，你要好好的享受你今天所有的。 Remember that what you now have was once among the things you only hope for. 我觉得很好的提醒，让我们知足，让我们知足，这个是他讲的一句话。但是有一些话呢，我们特别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接受，但是他讲很有哲学的思想在里面，也值得我们多了解。他说了一段话关于上帝，他说，上帝是否愿意防止邪恶，但是却不能。如果是的话，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如果他有能力，可是上帝不愿意防止邪恶，那上帝就是恶毒的，故意让这些的邪恶留在这个世界。如果如果他能够防止邪恶，也愿意防止邪恶，那邪恶从哪里来？最后，如果他不能，他也不愿意，为什么叫他做上帝？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话？有人点头哈，真的，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话。所以上帝在伊壁鸠鲁他的思想里面，他的哲学里面不可能存在。很大的一个课题，我们等会会稍微讲一下。但是这个是伊壁鸠鲁他们的人的思想。所以这些人呢，就听保罗讲的，然后会跟他有一些的对话。简单说，是享乐主义的人。其实这一种哲学在中国虽然没有这个名称，但是不多不少也会有这个图画，大家可以想到中国一句话，大声一点，今天有酒今天醉，明日无钱明日才愁，对不对？这个是唐代罗隐的自遣。但是中国的文化主要的这个伊壁鸠鲁，或者说今天有酒今天醉这个文化不是中国的主流。中国文化的主流反而是在这个斯多亚这一方面。 Stoic 是什么？那我们就看一下斯多亚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到现在还有很多影响着今天的社会。这个是我上网看到他这个 Mark 他就有很多的这个 YouTube， 他其中一个就是说 Seven ways to use Stoic philosophy to improve your health and happiness。 今天有谁不希望健康？有谁不希望快乐？他就说是用这个斯多格的哲学来改善你健康和快乐的七种方法。基本上这个斯多格哲学就一般来说就是禁欲主义，跟伊壁鸠鲁刚刚相反。前面的人就说我们要好好的享受，这些人就说不要谈到享受。其实这个 Stoic 这个的哲学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好的值得我们去想千万不要把这些哲学跟圣经有违背你就完全的推翻。我们要学习里面有一些好的精神。这个 Epictetus 他就是一个Stoicism 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说，幸福和自由开始于对一个原则的清楚了解。他就说，如果你真正希望有真的自由跟有快乐的话， 你要明白一个的原则。Happiness and freedom begin with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one principle. 那个 principle 是什么呢？他继续的说， Some things are within your control and some things are not. 有些东西是在你控制的范围之内，有一些东西是你控制不了的。换句话，有一些不在你控制范围之内的，你就不要想去控制它，你要学会接受它。其实呢，这个就是 Stoic 他们的最主要的理念。这个是近代一个非常有名在英国和爱尔兰的时装设计师，艺术收藏家，是个模特儿，是个音乐家，是个电影制片的也是个演员所以这个女的现在是刚刚好50岁非常的有很多的成就。她就说，我按着斯多格哲学而活。作为一个人，你可能有情绪，但是这一些并不需要影响你的灵魂，他们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他讲的其实也有道理，就是说呢，千万不要让你的情绪来影响你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这个 Stoic, 这个的哲学，斯多格的哲学。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就把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的需要完全的压抑下去。这个压抑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灵魂，因为这些压抑有一天会爆炸。其实斯德格这个主义比较是中国这个主流的文化。也请大家猜一下一个成语，卧薪尝胆，在中国的世纪里面的越王勾践，因为他被吴王夫差所欺负，他要报仇，他为了要准备要报仇的缘故，他自己就故意睡在这个木材，然后呢每一天都吃这个胆，吃苦胆，就是要刻苦他自己，有一天就要报仇。到底我们应该今天有酒今天醉，还是有这个勾践的这种的思想，凡事卧薪尝胆，不一定要想报仇，但是起码呢就是苛待自己，要自己身体服自己。这两派的人就是保罗在当时候所面对的人，那些人就与保罗争辩。本来开始的时候是在市场那个地方，后来那些人就开始讲话了，有一些就说保罗所讲的这胡言乱语的要讲什么。换句话呢，他们不是说保罗所讲的胡言乱语，他是说保罗这个人疯癫的人，疯子。有的就说他似乎是在传外邦鬼神的东西，因为保罗是传讲耶稣与复活，这个复活呢是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不一样，他们所没有听过的。于是呢，他们就把保罗带到亚勒巴谷的地方，那个其实就是他们文化的最中心的地方。如果用美国来说的话，就把他请到哈佛大学这一个的广场，就请他来讲。你所讲的这些新的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多讲一点，给一个 seminar, 给一个 talk, 给一个 workshop, 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想知道这些事是什么的意思。其实一方面是一个邀请，其实另外一方面是给保罗的一个挑战。你敢跟我们打擂台在那边吗？保罗去不去？你去不去？ 我大概就不敢去了，不要被人家羞辱，不要丢脸。保罗还是去了。后面路加医生就多讲一句话，原来所有的雅典人和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都无暇管别的事，其实是不做别的事，只是谈谈听听新闻。这些人大概是非常有钱，不做什么事情，就是谈谈政治，谈谈哲学。这些人这样的邀请保罗去，保罗就去了。我们一起来读22、23节，准备来。保罗站在亚勒巴谷当中说，诸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到处走走的时候，只是观察你们所敬拜的，发现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卫士之神明，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向你们宣告，保罗非常的聪明，保罗也非常会掌握机会。他就看到这个雅典城里面当中有一块石碑，石碑上面就写着这个献给卫士之神明。那这里呢，圣经里面提到发现有一个坛啊，那到底这个坛跟这个上面写的字大概是在刻在石碑上面呢是怎么样，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考古学在1820年的时候就在 Palatine Hill 那一边就看到，找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的就是 Whether to a God or Goddess， 有可能就是2000年前保罗讲到在那个殿上面，这个坛上面有的这个刻着的字，就是给卫士之神。保罗就跟他们说，我到处走走的时候，在仔细的观察你们所敬拜的神，发现有一个殿，上面写着献给卫士是神明，你们所不认识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就是这一位。换句话，保罗要说，你们一直追求希望敬拜这位神，你们都不知道他是谁，我现在就告诉你，你们有眼不识泰山，我告诉你泰山是谁。保罗就开始讲，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换句话，这些庙这些殿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上帝所住的地方。这位上帝也不用人用手来服侍他，这个观念很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服侍上帝，因为上帝需要我们服侍他，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他。我们服侍上帝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服侍他。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北京短宣队去这个孤儿院，或者说这个寄养院。那今天早上啊，我们有一个比较长的报告，等会我有几张图表也会讲到这一方面。我们去到那一边最主要的就是帮忙照顾这些小孩。老实说，他们真的需要我们去照顾小孩吗？他们不需要，顶多就是多求1-2000块，多请一个保姆来照顾那些小孩，他们不需要我们去照顾。其实他们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就决定，就不要再安排这些短宣队，不要再去接待这些短宣队，因为他们花很多的心血。可是他们最后还是维持，就是让其他的人有一个机会服侍这些小孩，也了解他们的工作。上帝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上帝缺少什么的，乃是上帝倒是把自己的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赐给 所有的人。他从一人造出万族，从亚当开始，然后成为万族的人，居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换句话，一方面是上帝把这个他有的赐给我们，另外一方面，上帝也有定了一个一个 boundary， 一个限制，包括我们的岁数年岁，包括我们的地方，所以时间、空间。为什么我们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里面呢？保罗继续的说，为要使他们寻求上帝。如果人可以什么都有，可以长生不老的话，要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我们人还需要什么？可是就是碰到我们有限制的时候，我们碰到有困难的时候，就让我们会寻求上帝，为要使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保罗说，其实上帝离我们个人不远，凡寻求上帝的都可以寻见。我们现在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上帝愿意防止罪恶，却不能，他不是全能；如果他不愿意防止罪恶，那他就是恶毒的；如果他又能够防止罪恶，他也愿意防止罪恶，那为什么世界有邪恶？如果他不能也不愿意，为什么叫他做上帝？保罗在这里就给他们了解，其实这些的苦难、这些的问题、这些的限制，是要人知道自己的限制来寻求上帝。我们去这个新日孤儿院，或者说新日寄养院，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学习。一方面有时间来帮忙照顾跟这些小孩子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开我们的眼界。这个寄养院的创办人就是在右手边的这两个人，在右边的在左边的这个是一个当地的华人，24年前他就在中国这个地方创业，用基督他刚信主就要用基督教的原则来提供就业的机会，也用基督教的原则来管理一个公司。他叫做李俊，他的太太叫 Grace。 但是碰到几年之后，他碰到公司事业走下坡路，后来就透过别人的介绍就认识在右边的这位 Byron Brenneman。 后来他们就配合起来就经营这个公司，所以有点像中美合作一样。这个Byron 他原先是在纽约的一个做生意的人，后来就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就到了那一边。到了那边的时候，心中就希望这个帮忙一些孤儿，但是怎么做都不知道。后来就是透过跟这个李俊认识之后，开始是做一些的生产，后来呢进而有机会就做这个孤儿院的工作。那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北京短宣队已经有机会分享完了之后，有两个姐妹过来跟我说，我们听错时间，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10:30，刚刚祷告说阿们。他们就说蔡牧师有没有机会可以再听，所以我就答应他们说，如果你们小组邀请的话我们一定会北京短宣队会过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在这里也做一个广告如果我们当中别的小组任何小组你们希望听一下我们北京短宣队的一个汇报，我们很乐意过来。如果我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所以他们不去，我一定会来。这个 Karen 在那边，他是最主要的主管， 可是啊，我第一个中午吃个中饭之后，我就看到他拿着扫把在清理这个餐厅那个地方。所以他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却做了非常卑贱的事情。我们除了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那边工作之外，周末我们就有机会有一些休闲。那其中这一次最出色的一个表现的人，是我们没有最想到的就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84岁的李妈妈。有些时候她要我们安排我们这个叠小孩子的衣服，我们就照着他们所分配的，我们几个人就在那边叠衣服，那边有一些nanny也在那边，然后叠完了，很快叠完，大家就聊天。李妈妈就讲到她自己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传福音那些nanny知道你妈妈是84岁，那么精神，他们都很惊讶。当你妈妈讲话的时候，他们这个耳朵是竖起来，很专心的听。整个队最有影响力的是李妈妈。我们礼拜六去长城，礼拜天我们有参加敬拜。参加敬拜的讲到的就是这位 Byron Brenneman， 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传道人，代职的。在服侍那一天的崇拜，他讲了，他用了诗篇这个以赛亚书54章第1节，他就说：“你这不怀孕不生育的要欢呼，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欢呼，扬声呼喊，因为被遗弃的妇人比有丈夫的人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在敬拜礼拜天敬拜之前，在出去旅行之前去长城看之前，礼拜五这位 Karen 就跟我说，他礼拜一呢要到越南去看几个考虑领养的在他们 foster home 寄养的小孩。他就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在他们早上的祷告会，早上8点到8点半，请我做勉励分享。他礼拜五告诉我，我就一口答应。到了礼拜六，我特别在祷告当中，就特别看到李妈妈跟这些 nanny 那种的这个对话互动。后来我想，可能最适合分享的，可能李妈妈比我好。我礼拜六就跟李妈妈讲，你会不会愿意？礼拜天李妈妈就答应了我。到了礼拜一早上，李妈妈就做灵修的分享。她说她圣经当中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诗篇113篇第9节，她使不孕的妇女安居家中，成为快乐的母亲，儿女成群。哈利路亚，这个是他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他读完之后，他就说：“没想到昨天我们参加敬拜 ，Byron 牧师他所讲的以赛亚书54章第1节。”跟他心中最喜爱的一节经文非常的吻合。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很希望有小孩子，可是尽量的努力都没有小孩，所以看到这些小孩子，他心中也有很多的感触。最后他带我们看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个人生来失明，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我们这一次去看到那些小孩，所有的小孩 都是因为身上有特别的残值的缘故，残疾的缘故，才会到了这个这个寄养院。李妈妈就引用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回答说，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他就说，到底上帝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瞎眼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呢？他说，这一次我来到这个寄养院，我明白了，看到这些残疾的小孩。他就说，世界有两批的人，一批的人上帝给他们这个福分有小孩，他们看到困难不愿意来带这些小孩。如果故事就停在这个地方，这个世界是非常可悲的世界。但是世界有另外一批人，他们可能没有小孩，可能也已经有小孩，他们看到这些小孩非常的可怜，他们愿意领养这些小孩来照顾他们，是别人不愿意眷顾的照顾的，这些人却有这种的爱心来照顾这些小孩，就显出上帝的荣耀。你妈妈说，我现在明白了。世界上面有罪恶，我们会碰到有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可以体会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今天讲不完，我下一次啊，把今天准备的再把它讲完，然后呢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下去。我们现在是圣餐的时候，我请长老们都到前面来。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跟门徒聚在一起，拿起饼来逐谢了，就拨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把他的身体，把他的血，为门徒的缘故，为我们的缘故舍弃。主耶稣说，我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做的，也是彰显耶稣的爱。保罗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也特别说，我们每一个，我们要省察自己，才来领这个饼跟领这个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省察自己的话，我们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已经信主受洗的，等会你到前面来拿了之后，回到你的位置默祷，省察自己，然后我们一起的领用。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的，欢迎你们安静在你们位置上面观礼。